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9月7号到9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在今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通过网络寄来贺词、诗词和贺卡，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敬意和节日问候。中秋念师尊，何时大陆归，虽未见师面，法中感师恩。这是云南全体各民族法轮功弟子给李洪志先生的贺词。河南司法部门一批开始学习法轮功不久的学员表示，弟子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已经被大法的法理深深折服，已经感受到了大法的超长与美妙，明白了这就是弟子苦苦追寻的人生真理。河北省张女士说，我是大陆一名明白真相的有缘人，我支持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在中秋节到来之际，我祝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祝大法越传越广。南京军区一批现役军官退出了中共及相关组织，他们表示，李大师辛苦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世人都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暴行，得救的生命谢谢李大师。仍在中共的迫害中，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和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辗转发来贺词和贺卡，他们写道，弟子想念师父，弟子一定将真相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旧金山学员集体练功，助世人了解真相。2011年9月3号是劳动节长周末的第一天，上午10点左右，上百名旧金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陆续来到旧金山市政厅广场集体练功，悠扬的练功音乐，祥和的场面吸引了过往行人及游客驻足观看，有的拍照，有的跟学员交谈了解法轮功，有的模仿着学员的练功动作，还表示感受到非常强非常正的能量场。当天前来参加大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华人也有西人，有硅谷工程师、博士、医生、老人，也有学童。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整个练功场面宁静祥和，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德国科隆集会游行，声援三退过亿。由9名共产党引发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从2004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7号已达到1亿人，为声援这上亿中国人的义举和促使更多中国人觉醒。2011年9月3号星期六这天，德国北威州和海德堡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在科隆市举行了大型的游行和集会活动，1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也前来助阵。天国乐团团员新颖亮丽的装束和他们在行进中演奏的乐曲一路上吸引着路人，人们有抓拍此景的，鼓掌流泪的，融入游行队伍的，还有索要真相资料的等。这些民众中不仅有德国本地人，还有其他国家来科隆大教堂参观的游客，也有从国内来欧洲的多个旅游团组和中国留学生，以及来德国探亲访友的中国人。
多伦多明慧学校暑期班花絮点滴。每年的暑假，来自于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的近70名大法小弟子齐聚多伦多明慧学校，学法练功，比学比修，学习中国正统文化，互相分享修炼心得，言行得到归正，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提升。在这里，他们没有粗俗的举止，少有心灵的躁动， 正如一位14岁的小弟子在今年明慧学校的暑期班将结束时说的，我每年暑假在明慧学校都觉得有说不出的舒服，真舍不得离开这片净土。在这里，老师们精心授课，他们所讲的内容都与中国的神传文化有关，与中国的修炼文化融合。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自愿者，他们对学生言而不利，真善忍是他们教导学生的法宝。今年的暑期班是到目前为止多伦多明慧学校学生最多的一期，共有学生60多名，有来自蒙特利尔、渥太华的，有来自多伦多周边城市密西沙加、哈密尔顿的，最远的有来自日本的。在这里，学生们纯净可爱，学法的庄严神圣，练功的安静祥和，上课的严肃认真，让人感佩，让其他学校的学生望尘莫及。真善忍同样是学生自觉的根本保障。玛利亚是一位刚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的大法修炼者，她颇生羡慕并深有感触地说，这种场面恍如隔世，那是12年前即中共非法打压开始对法轮功的严酷迫害前，自己所在的大学校园有一个大法小弟子学法练功点，每到周末几十名大法小弟子会聚在这所大学的湖心岛集体学法练功。不过迫害开始后，大陆的弟子就失去了自由练功的环境了。他说，海外的小弟子太有福分了。
心灵阳光，花开花落心自闲，作者子弟。端坐于窗前，浩瀚无垠的天空就在头顶，几乎伸手可及。秋风轻轻地吹着，种种悦耳的鸟虫之音夹杂其间，阳光璀璨而明亮。静耳聆听，阳光也有一种声音，在深深浅浅的光影跳动之中感知它的存在。这一切都构成宇宙中美妙的天籁。窗外的一架葡萄树长长的枝条已爬上了屋顶，有三两只在床前垂落，偶然一两只蝴蝶翩翩飞来，秋风淡淡，朵朵树叶仿佛绿云微动，疏影轻摇。另一端一直向院子外伸展过去，碧绿的枝叶掩映着淡红色的砖墙和灰白色的墙瓦，竟有种说不出的古色古香的韵致。闲步室外，我穿着浅草黄色的裙子和纯白的纱衣，就如和秋天融为一体，伫立在秋光之中，仰观静雨无尘，俯察秋草杂花，静聆群鸟啾啾，秋虫唧唧，感到这林林总总的众生无不同领生机，同享化育之恩。像这棵不知从何而来的葡萄树，两年前自己在这里发芽，去年开始生长茂盛，几乎占据半个庭院。可是今年直到五月，它的藤还是干枯的，用手一折便脆裂，毫无任何生命迹象。有专业种植葡萄园的客人说，葡萄在这个季节别说发芽，都开花了，拔掉它吧，已经冻死了。我发自内心地抚摸着它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能来到世上不容易，我相信你没有死，记住一句最好的话，法轮大法好，这是我对你最好的祝福。并且我用碳素笔把这五个字写在了树干上，几天后像小花苞一样的嫩叶出现在干藤上，就像看到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让我惊喜又激动。很快美丽的叶子点缀在树上，夏天时它居然结出一些绿玉般的小葡萄，初秋之时变成了紫水晶，清香而甜美。并且树干上还长出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在院子里安家的小燕子，蜂巢里的黄蜂，花草树木以及路过的喜鹊、布谷鸟、蝴蝶和蜻蜓， 经常看到他们在这里嬉戏散步的身影，我都会把最美好的信息传递给他们。就像每次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我总是从心底用最美好的那句话祝福他们，对那些不相识的人们发出真诚的微笑，希望会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所有人。我发现很多陌生人也经常对我报以点头微笑，虽然擦肩而过，却留给彼此一份说不出的真挚与美好。万物皆有灵，动植物和人一样也懂回报，我能感到一种快乐的回应。你的祝福我们记住了，夏天里一群活泼的小燕子在葡萄枝上荡着秋千，黄蜂们嗡嗡地飞来飞去，一簇簇婆罗花神秘地盛开，而孩子们在阴凉里做着游戏，所有知道大法好的生命使这里变成了真正的乐园。有一次，一个大法小弟子对我说，我家的小燕子每年都回来，有时我一伸手它们就飞过来落在我的手上和我玩，我把最好的话告诉了他们，这是古时候才有的故事，却因为孩子修炼的真纯，真实地展现在现实中。院子里的各种植物，包括蔬菜和野菜，也都懂得回报，它们兴致勃勃地生长，我随手采摘冲洗，便可做成真正纯天然的菜肴。有时早饭匆忙，我会把刚摘的野菜在沸水中捞出，放上盐等调料，就是一餐新鲜上好的美味。很多孩子们也喜欢，他们就采下来用袋子装回去，让爸爸妈妈做给他们吃。还有清凉的薄荷，用冰水制成冷饮，也是下课时让孩子们开心的事情。紫色的玫瑰花瓣用木杵捣成花糕，放到面包上，都是我们自制的美味佳肴。有时农村的同修来看我，带来自己种的各种颜色的蔬果，新鲜到还带着泥土和露珠，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淳朴清新。最奇妙的一次，一位小弟子在秋天送给我一个梨子，上面开了好几朵幽檀婆罗花，我把花的部分留下，把梨子吃掉，梨肉洁白如玉，甘甜清凉，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水果。繁忙的夏天已过，夏秋交替之间，就像刚刚洒下一场盛宴，浓情转淡，管弦示威，一切都变得平和悠远。春光灿烂开固然是美的，花随流水落则意味着新的意境，更加令人神往。在繁盛到宁静之间，人与宇宙天人合一，在自然万物面前放下计较与心机，回归本性的善良与纯真，就会发现平淡真实的喜悦就在忘我之时充盈了身心，穿越未思未我的幻海迷雾，就会获得一颗清净慈悲之心，永存永恒。秋季是充满着智慧的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收获的季节。祈愿天下苍生都能获得生命中那份丰美的果实。
怪坡一游，作者海娜。几年前就看到有关怪坡的报道，昨天我们一行到沈阳怪坡一游，真实地体验了怪坡的神奇。怪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清水台镇内的茂山西路，是长80余米，宽25米，呈西高东低走势的斜坡。景区的工作人员准备了几十辆自行车供游客亲身体验，骑上自行车需要用力蹬才能向坡下行驶，到了坡底掉过头来上坡就不用蹬了，自行车自然快速向坡上奔，而且越来越快，到了顶时则需要拉闸，否则下车都来不及。自行车道旁边还设了汽车道，轿车下坡不需要踩闸，车自行慢慢下滑，到了底部再上坡也不需要踩油门，汽车快速上行。奇怪呢，上坡容易下坡难，真是不合常理。可是这样不合常理的现象越来越多，近几年来国内就有很多有关怪坡的报道。就在今年四月，在沈阳附近的法库县境内又发现一怪坡，长100多米，比沈阳怪坡还长， 是修公路时发现的。公路修筑前是一片荒山，并无异常，修路时也没有发现奇怪现象。有人用微型车做实验，下坡时摘下汽车档位，人离开座位，只见自重一吨多的汽车竟然倒着向上坡移动，而且越来越快，最快时时速可达10公里，若向下坡行驶必须启动挂档加油。这样的怪坡在本溪境内、朝阳境内及河南省等地都有出现。为什么近些年怪坡越来越多呢？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首有功能的人写的长诗，其中之一的内容是说怪坡，诗中说到一位土地神看到人类败坏，道德急速下滑，人类到了危险边缘，就让出现了怪坡，下坡费劲，上坡轻松，神在警示人下滑的不要太快了，再滑下去人类就面临毁灭的危险。可是在当今无神论熏陶下的社会，不信神的人怎能理解神的慈悲与警示，还把它当成发展旅游用其挣钱的手段呢？真是悲哀呀。为发展旅游，景区内还建了许多馆，如兵马俑馆、钟馆、图片馆，还有一个太岁馆，管理工作人员吆喝着招揽游客。太岁馆门前有文字，据介绍说馆内供着雌雄两位太岁，雌太岁重49公斤，高60厘米，胸围47厘米，头部、鼻子、眼睛非常明显，雄太岁略小些，重35公斤，高50厘米，胸围43厘米。这两位太岁来自长白山，古人认为每年都有一位当值的神明掌管人间的善恶，那就是太岁，他是一位凶神，所以古人在兴建土墓时要躲避太岁的方位，谁要无知在太岁头上动土，谁就要倒霉了。可是如今这样的神明被放在馆里供人参观，每张票50元，太岁神成了供人挣钱发财的了。在无神论的教育下，不信神的人什么都敢干，把警示人的怪婆用来挣钱，太岁神用来挣钱，烧香拜佛的净土成了旅游胜地，人们拜佛不是为了敬佛，而是求得私利。中华神州，悠悠文明古国，本来是神的国度，可是人怎么都不信神佛了呢？那是西来幽灵、中共祸乱的结果。几十年来，中共邪灵入侵，一次次的暴力运动，砸烂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宣扬无神论，截断了中华民族的根，国家不讲道德，不讲传统文化，执政者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善良民众，毁谤佛法，迫害异议人士，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围观者贪污腐败，人与人之间不讲诚信，为了钱什么事都敢干，假货遍地，官匪一家，泱泱地大物博的国家，人民却非常贫困，勤劳善良的人民养活了一群腐败的贪官，因而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不治天治。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上金县，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就是天意，石头说话，怪坡示意，都在告诉人们天灭中共是历史必然。善良的中国人啊，赶快脱离中共这个贼船，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就会远离灾祸，选择美好未来。
天降祥瑞，昭示天机，点悟苍生，弃恶择善。作者童心。古往今来都是依礼，每当朝廷昏庸无道、残暴害民、无可救药的时期，上天都要在大善人行人不善的贤良之地降下祥瑞，指点迷津，警示世人，昭示天机，从而让人们远恶尽善，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一种体现形式。商朝末年，商纣王宠幸苏妲己，荒淫无道，并以各种五花八门的方式残害良民百姓和文武大臣为乐，诸如什么刨烙、蛇池、钉板、油锅，各种酷刑应有尽有，应用尽用， 再如什么敲骨验髓、剖腹验胎、挖眼剜心等残酷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令人神共愤。上天决定诛灭这些败类，就在当世最具贤德良善的西岐降下祥瑞，一只金光闪闪、光彩夺目的金凤凰飞落岐山顶上，振翅隐坑啼鸣，声音穿云越岭，闻者无不蜂拥前去观看，一时成了百代盛况、千古佳话。当时的西秦王正是以贤德、仁善、宽爱著称于世的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当政，感得上天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以才有凤鸣岐山的祥瑞呈现。事后人们都纷纷奔走相告，描述当时的盛况盛景。很多有识之士都知道是苍天在昭示天机，商朝必亡，周室当兴，于是天下诸侯纷纷起兵伐商灭纣，各诸侯国的民众也蜂拥响应，投军伐恶助善。姜子牙、哪吒、杨戬、雷震子等一些仙门之徒也都先后下山帮周武王兴兵伐纣，一时间天下伐纣义军风起云涌，这才演出一场流传千古的姜子牙斩将封神、周武王伐纣灭商，最终建立了大周朝的封神演义历史神话故事。当然这里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虚构成分，但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现代人千万不要等闲视之，而要很好的吸取这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也就是说，要晓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的真正道理。中共自建政以来，大肆强力推行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大搞政治运动害人，先后害死国民同胞8000万，更有甚者残酷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真是血债累累，斑斑在侧，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终于引得上天震怒。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藏字石，巨石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大字，向人们揭示出这恶党必须灭亡的天机。还有更神奇的是，有一种佛花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这些花都在曾经的法轮功练功场所及法轮功学员家里或寺庙里出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花竟然生长在佛像、铁管、电视屏幕等等上面，而且每颗花都通体素白无瑕，超凡脱俗。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3000年一开，花开之时即转轮圣王下世正法度人之时。另据慧灵音译记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身，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如今佛陀在佛经中留下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从1992年开始，李洪志老师就在全国各地传功讲法，现在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40多个国家，练功群众已达1亿人，练功者都严格地按真善忍的理念重德行善做人，是真正的仁义善良群体。古语云，善有善报，这是万古不变的天理，正是祥瑞屡现昭天机，人善恶欺天不欺。据我所知，法轮功练功群体一直在告诉人们孰恶孰善和善恶必报的普世天理，从而让人们弃恶从善，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祥瑞事物的面世，正是上天在慈悲世人，在点悟天下苍生要顺天而行，远恶近善， 从精神上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自退自救自平安，心存真善忍，牢记法轮大法好，这才是顺天意而行，迎福纳祥的明智之举。
重锤之下的神迹，作者飞鸣。梅字显得比较单纯，凡事不愿多想，丈夫修炼法轮功她从来没有反对，即使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她一直都比较支持，毫无怨言。为了生计，梅子到一家工厂上班，在冲床车间干活，主要是生产一些锅具，那一锤下来少说也有千余斤，因为工作量大，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发生事故，随时都有断手断指的可能。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工资高的缘故，虽然危险，人还是抢着干。上半年厂里总是出事故，吓得人心神不宁。有两个穿仔，先是哥哥被冲锤碾碎三个手指，可能受这件事情影响，不长时间弟弟紧接着整个右手脐腕被重锤切掉，那场面真是让人惨不忍睹。许多人都不想干了，但厂里压着工资不发。梅子心想，干完这一年说啥再也不干了，可往往心里越怕就越容易出问题。这一天机器像往常一样有序地工作着，期间有一个部件没有砸好，需要翻一下重新砸，梅子便让冲锤停住，伸手去拿那个部件。就在这时，也不知是不是螺丝松了还是其他原因，那冲锤突然下滑，重重砸了下来。梅子大叫一声，闭上眼睛，心想这下完了。听到叫声，工友们赶紧跑过来，此时梅子手已被冲锤压得牢牢的，拽不出来，大家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冲锤弄起来，梅子还是不敢睁开眼。大家一看，咦，怪事儿，手啥事儿也没有，连皮也没破。说是没破，可是戴的那只手套已被冲锤砸得破不成形了，大家连连称奇，问梅子是不是烧了哪柱高香，有神佛保佑。梅子这个高兴劲儿别提了，跑回住处跟丈夫一说，丈夫也很高兴，跟他说，我练功你也受益，你想想手套都砸成这样，手却没事儿，这不明摆着师父在保护你吗？你应该感谢师父。梅子想想也是，对比一下工友，自己真是太幸运了，法轮大法真是好。
他的这一举动改变了多少世人的看法。作者香音，明慧网2011年8月26日发表了篇文章，是一位开店铺的女士写的。开篇讲到了她自己修炼法轮功后为公婆还债的故事，很感人。这位女士修炼法轮功前生活过得异常凄苦，公婆一家外债奇多，还大都是因为丈夫和哥哥结婚时欠下的，这一点很符合中国的国情。作为老人，家里再穷也得张罗着把孩子们的婚事给办了，为此不惜举债度日，当然了，债借多了谁还？老人心有余力不足，可不还摊到孩子们头上。她呢又和丈夫矛盾重重，吵架打架成了家常便饭，虽说开了一家小店，可是挣的钱就得还债，整日里哪有笑脸。可是她一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一对照自己要求，家里的环境很快转变了，生意也在好转，连丈夫都主动带孩子支持她练功。当然修炼法轮功了，按真善忍的要求，那度量也在加大。首先对婆家人就得理解和宽容，公婆一家是个大家族，几十口人都在本地居住，婆家的这种债务叫大家都很头痛。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她和丈夫商量，决定卖掉自己的房子还清所有的债务，当然也包括丈夫的哥哥结婚时的债务，不让公公婆婆这么大年纪再去承担，还把余下的钱给公婆买了房子，过程中根本没有去攀比其他的四个哥哥姐姐。而他小两口除了把房子卖掉，还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就只好搬到租来的店里住。这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债务虽然大，可是家中几十口人，那不是人人有份吗？再说按照一般习俗，丈夫上面还有哥哥姐姐，还债自然还有他们的份，作为弟弟的按理不应出这个头。当然他这样一做，一家人谁不乐意，公公婆婆有点心疼，怎么能叫他们小两口儿还这样大的债呢？以后他们的生活该有多难啊。哥哥姐姐们也很感动，多少还有此愧疚，可是这毕竟了结了大家心里因债务而滋生的苦闷。他这样一做，在本地和家族中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大家在相互传颂，某某媳妇儿自从修炼法轮功，整个人都变了，就人家做的这些事，现在的年轻人谁能做到？大家都羡慕这家人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好儿媳。年轻人在感叹，看人家练的法轮功越来越年轻漂亮，总是乐呵呵的那么精神，而他呢，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也一下子提上去了，每逢大事都推荐他讲话主持公道。所以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凡是了解他的人哪有不同情法轮功的，谁会信中共那些谎言？而像他这样的法轮功学员该有多少啊。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用真善忍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人，这也就是中共越来越难以维持迫害的主要原因。
大法神机，政见十年征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神机。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我是长春大法弟子，在2003年5月17号下午6点钟，我有急事去人民广场，需乘64路公交车。我去站点横穿马路时，刚走到马路中间，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白色轿车给撞飞了。当时因为有一辆大车停靠在路旁，所以我们都没有看到对方。当我们看到对方的时候，已经躲避不及了。当时的车速开得很快，司机看到我的时候已经撞上我了。当时我也知道躲闪不及，只能撞吧。没事儿，最多是摔一跤。我就感觉我让车撞飞起来了，我就听到人群中有一女人喊了一声哎呀妈呀，我知道她是看到了整个场面而惊叫的。我就觉得从空中落下来，车又把我向前推了半米远才停下来。这时我的两只鞋被甩出去20多米远，司机下车来到我身边，我告诉司机把我的鞋给捡回来。周围看热闹的人瞬间就围成一圈人，我一直没动。我身上背的挎包里面全是大法练功录音带、录音机，还有一部手机、一副眼镜，看看都完好无损。这时司机拎着我的一双鞋走过来，蹲在我的身旁。我想这是我证实法、讲真相的机会来了。看样子司机是个机关干部，40多岁，你今天就是公安局长，我也得告诉你真相。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讹你，我也不会有事，我有李洪志师父保护，今天也是你的缘分，你也应该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你今天撞的是我，要是常人你就麻烦了。他听我说是练法轮功的，先是一愣，比刚才撞我下车时的表情还紧张。我想你就是省政府的还是公安局的，今天大法的神奇就发生在你的眼前，你做如何摆放？这时人群中又响起刚才那个女人的喊声，我看着她的两只鞋甩出去的。我想起师父讲法中说过的学员没伤着，而那个轿车被撞进个大坑去，我就走进车旁看看车前有没有坑。我看到车前盖上有两个塌陷的新坑，因为是新车所以很明显，我就跟司机说撞两个坑。司机一直不错眼珠地看着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我上到站台上等公交车，司机看着我没事儿才开车离去。围观的人都说我心眼儿太好了，练法轮功的人有信仰，这年头还有这么好的人。有个人说我给你记住车牌号码呢，你别放过那司机，我亲眼见过被车撞的人当时没事把司机放走了，第二天人就住院了。这时我身边围着一大群人，有人愤愤不平地说不能这样就放他走了， 这也太便宜他了。我与大家解释说，司机也不是故意的，再说我真的没事。我们修大法的做好人，怎么会讹他呢？这时公交车来了，我便上了车。车门开着，围了一群人往车里看我，把从前站乘车的人都给看愣了，都问怎么回事。有人说，这练法轮功的真神奇，被车撞飞了却毫发无损。这个时间是十九中学门前与城西综合市场人最多的时候，有扭秧歌的、散步的，每天晚上都有几千人在这里休闲。看热闹的人又都回到人群中，他们会把刚才发生在这里的神奇讲述给人们，议论着法轮大法的神奇。有些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今天神的威力真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轮回故事，月上柳梢同心圆，作者小莲。在一次打坐中，我看到一段很感人的经历，在此写出来，与全体大法弟子，特别是做项目的同修共勉，让我们共同珍惜着来之不易的万古奇缘。话说元朝时期，杭州西子湖畔，我原来是一个富家小姐，年龄16岁，因为当官的父亲卷入一场官场的内斗，被关入大牢，后来被杀害。因为我当时正跟随一位叫做梅青的女师傅在普陀山学武，后来师傅算出我家里有难，让我回家把母亲和妹妹一起接到普陀山。我带着师傅给我的一把蓝色宝剑下山，用最快的速度回到西子湖畔。因为父亲被关入大牢，父亲的政敌想把母亲和妹妹等所有的家人活活饿死，在我家的府宅前派了很多官兵把守，母亲和妹妹被禁止外出。虽然当时我3岁开始跟梅青师傅学武，武功虽然很高，可是白天毕竟不是很方便，我只好选在晚上子时进得宅内，把年幼的妹妹3岁用兜兜挂在前边，把母亲背在身后，趁着夜色逃出杭州城。跑出很远很远的时候，天也亮了，我才把母亲放下来。母亲已经由于惊吓过度晕过去了，3岁的小妹好像有点饿了，一边哭一边说要吃东西。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十分粗心的女孩，临下山的时候，梅青师傅给我带在身上的一些银两不知被我弄到哪里去了，此时自己也感觉有些饿了。我倒好说，可是听着小妹哭着要吃的时候，我心里别提多不好受了。此时突然前面好像有脚步声，只听一个人大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我一听暗笑，这下好了，有人就好，我不怕打架。因为虽然我的武功不是最好，可是一般的毛贼我还是可以应付。我笑着走上前去抱腕拱手，不知兄台在此，有失远迎，还望海涵。今朝因父亲被害，我带着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借此路上普陀山见师父，望兄台能高抬贵手，让我在此路过，多谢。只见那位生得像黑铁塔一般，那人朗声道，难道令尊可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张大人？我说正是。那位大汉一听，双膝跪在地上说，在下青龙是5年前因父母双亡，无钱给父母下葬而跪在街面求人帮助的那个。当时正巧你父亲经过那里，给了我100两文银，让我把父母埋葬，余下的钱让我自食其力。后来我看到恶官当道，用这些余下的银子招募了一些兄弟，专门干劫富济贫的事情。既然你带着你的母亲和妹妹路过这里，那就让俺青龙报一次恩吧。兄弟们，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清官老爷的女儿和家属，让他们上车到我们的寨子里做客吧。这时来了10几个人，不容分说， 将我们三口人强行塞入车里，进到一座山寨之中。一路无话，我抱着3岁的妹妹吃完晚饭，一起在月上柳梢的时刻，看着周围的美景，与母亲一起在星河灿烂的时候，诉说着十几年的往事。因为我此生的性格有些像男孩一般，有那种豪气，所以与青龙寨主脾气很投缘，于是就把他真的当成了江湖中的大哥一般。第二天，我们一起在大帐之外燃起缕缕炊烟，母亲亲自做菜，让这些兄弟们好好的大吃一顿。在这里小住几日，我就与青龙告辞，说要到普陀山见梅青师父。也许青龙为人太仗义，总想报答父亲的恩情，所以他说，我也想与你一起上普陀山见你师父好了。我说，我师父是个女的，她是不会收男弟子的。不过后来我转念一想，师父曾经说过，他有一个叫金明的师哥，武功也十分的厉害，只不过他爱游玩，不知此时又到哪里飘去了。只好说，如果你真的与金明师叔有缘，那就会遇到。云在天上慢慢地飞着，也许心弦已动，青龙很坚定地说，无论今生我能否见到你的师叔，我都要好好对待你的母亲和你还有小妹。我看他真是一条知恩图报的汉子，就答应他，带他上普陀山。这下可好，青龙带着十几个兄弟一起和我上山。当见到梅青师父的时候，梅青师父笑着说，这可真是天赐缘儿斩青阴，碧海晴空现雅韵，诸葛神算灵书文，放眼神州铸同心。说着，师父把翠儿师姐叫出来，安排我们一行人的住处。真是无巧不成书，过了大约十来天的时间，金明师叔过来看我师父，我把青龙的意思跟师叔说了，师叔就收下青龙当徒弟。后来师叔对师父和我们说，其实你家这次难是一个结束，在安排中不可避免，因为一个好人很多时候就会遭人诬陷和迫害，为的就是让人们看清人间的冷酷和无常，同时让好人真正的把罪业消掉，因为人是有轮回这种现象的，让人们在以后享福。既然你们修炼的机缘到了，今后我和你师父教给你们真正的修炼方法，这是我们的师父当初告诉我，当你的师妹教的徒弟下山回家，带回一帮人回山的时候，你们就要把我传给你们的最绝妙的东西传给他们。今朝你们的机缘到了，真的是天赐奇缘，从此你们就应该在修行的路上迈开灵动的步伐前行了。在这里，你们对于过去和尘世的事情一定要有悠然望南山的心境，最终你们的目的就是云霄一羽，成为羽人，也就是神仙。如果你们郁闷了的时候，可以看看高山上的蓝天和大海中的青鸟，领略那份高远与自在，你们会觉得人活着肯定还会有另外一种活法。因为男女毕竟有别，师叔带着青龙他们男的在另外一座山上修行，梅青师父带着我们几位女弟子在这座山上修行，每半年在山下以一座小桥中间为界，坐在桥上交流修行的心得。这样时间过得很快，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梅青师父把我和翠儿师姐叫到跟前说，你们的太师父要来看望你们，到时候一定要给太师父展现你们修炼的成果。我们心里都很高兴，因为见太师父一直是我们由衷的愿望，等到太师父来的时候，我们都用最好的心态来迎接太师父。此时我的小妹也长得很高了，因为她在这里年龄最小，给太师父献花的职责就落在了她身上。她那日一大早就用修炼出来的功能到附近人迹罕至的地方 采来很多平时都说不出来名字的花。当太师傅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双手把这束花捧给太师傅。太师傅微笑着打量着这两代弟子，说：其实这一生的一切，是为了在末劫时，当我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的时候做铺垫。你们到时候还会遇到，虽然不一定你们能互相见面，但是你们会在一起，为了一件事情而一起努力。到时候希望你们之间能配合好，那时你们所成就不仅是与人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高的果位等着你们，就看你们到时候用心大小和念头如何了。妹妹着急地说：可否请太师父明示一下？神州放眼，太师父留下这几个让我们琢磨不透的字就离开了。那生我们男女修炼者在最后一次在月上柳梢之时一起切磋的时候，一起飘上九天，真正的做了一次云霄中的一语，自由自在。今朝当我参与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跟我聊起修炼人之间的缘分问题时，我就在想，其实与任何人相遇和在一起做事情，都不会是简单和偶然的，都是从前有着一份约定在里面，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才是。此时我才明白当初太师父说的神州放眼的意思，看来一切真的是冥冥中的安排。这正是今生相勉由前缘，真心相惜同修缘，齐心协力救众生，圆满归家对世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